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做 OMO 吗？那我跟你分享我的三个看法。看法一， OMO 的重要性。 OMO 能够帮助品牌打破线上线下的界限，让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让你更好赚钱。看法二，如果没有做 OMO 的话，可能会发生潜在的危机。那三个危机，第一个，你的商品别的平台卖的比你还好，钱都被人家赚走，你变成他的供应商。第二个，广告效益会减弱，怎么打广告都很容易赔钱。第三个，无法建立客户的关系，顾客都被其他的品牌抢走。看法三，做 OMO 对品牌的好处。第一，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让消费者的体验更一致。第二，提供一致的品牌体验，并且提升会员的信任感。第三，透过数据，就可以去做客制化的行销跟追踪，提供更精确的商品推荐。那想要知道更多的 OMO 赚钱方法，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托尼城，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找 KOL 带货的三个关键，如果你还没看的话，你就看这边。那今天我们要聊做电商一定会遇到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做 OMO。那先说结论，你想要长期经营是摆不开这个 OMO 的。我跟你分享三个看法，听完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是这样子想。来，电商要不要做 OMO 的看法一， OMO 的重要性。那 OMO 是什么呢？它就是online merge offline， 线上线下融合，这样整合。那以前叫 O2O 啦，是单向的，线上对线下，线下对线上，那现在是线上线下绑在一起，就这样。那为什么 OMO 这么重要呢？因为现在消费者的行为啊，消费行为是很破碎的。那他会在线上去找商品的资讯，然后跑到实体门店试穿试用，然后最后购买行为可能是就在店里面直接开虾皮，然后去买。那也可能是他网络看一看，看他喜欢，逛街的时候看到线下店，然后就买了。那所以如果你的品牌只有做单纯的线上或是线下，会失去很多商机。这个就是 OMO 重要的地方，它可以帮助品牌打破线上跟线下的界限，让顾客可以顺利的在不同的通路中流动，这个资料都不会丢。那实现完整无缝衔接的品牌购物体验，就是你让他觉得你在跟他在跟你这个牌子买啦，不要又说什么线上电商部门，然后线下百货专柜优惠啊，会员资料通通都不互通，那这样逛起来很破碎哦，那价钱乱七八糟，他就无所适从，他就去虾皮买哦。好，来，电商要不要做 OMO 的看法二，没做 OMO 的潜在危机，还没有开始做 OMO 的品牌，未来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哦。问题一，缺乏抵抗力。那近年来各大大型电商平台，像 Momo 啊、虾皮的攻势越来越猛，像 Momo 会自己吸收折扣，就是要卖的比人家便宜，什么买贵退费这样。然后虾皮的店到店免运费哦，那宝雅现在也正式加入战局哦，你看。所以到时候的竞争只会越来越夸张而已。那会发生的事情大概就是你的产品有铺货到宝雅，然后宝雅卖得很好，可是你自己要卖你都卖不动，因为人家要买他就去宝雅门市，那去宝雅的官网下单，宝雅的 APP 下单，然后点数都照算，可是你就是一个很单薄的官网给消费者嘛，那人家就是倾向宝雅实体门市这样。第二，广告效益减弱。随着越来越多的品牌投入线上行销，所有人的广告成本都在飙涨。以前一张订单的 CPA 可能100块你就能得到，可是现在1000块都不一定拿得下一张订单。也就是说，你想要达到过往的业绩，广告预算可能要弄到过去的10倍以上。那这种费用一般的中小型品牌真的很难负荷，所以单靠线上的推广也已经不够，你需要开发线下的场域，最好是能透过 OMO 的概念将所有通路的数据来做有效的整合，发挥最大的效益。第三，单一通路无法建立深厚的顾客关系。就现代人接触品牌的管道越来越多那单纯透过单一个平台很难让顾客产生深刻的印象。如果你的品牌只存在网络上，或是只有实体店面，那都很难培养高粘着度的忠诚顾客。反观可以跨线上跨线下的这种品牌经营，那它就提供更多元的接触点，那也能够整合数据，更贴心的服务，进而建立强大的认同感跟忠诚度。就是说，你只要让消费者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你，平日下班去你店里逛，假日闲闲的去你的线上官网买东西，那他们常常看到你，自然就会倾向跟你买东西。所以单一通路的经营策略，说真的已经 现在2023哦，你存电商你会很辛苦哦，那你存线下你更辛苦哦，大概都是脚踏两条船，线上线下双刀流这样哦。那 O&O 跨界经营哦，已经是未来必然的趋势了。电商要不要做 O&O 的看法三哦，做电好处一，整合线上线下的资源。简单的说，就是你可以透过 O&O 进行资料整合，也就是将线上跟线下的销售数据、库存资料、会员资料等等绑在一起，让两个通路可以互相使用或共享资源。举例来说，你可以在线下实体门店提供网络下单的服务，或是在网络的官网上去提供到店取货免运费的选项，这样可以让顾客在不同的通路间自由切换，享受更多的购物便利性。那好处二，提供一致的品牌体验。就今天这个消费者，不管之前是在网络下单还是在你的门市购买商品，他都会被记录在系统里面，就手机号码。那这个消费者如果去你的门市购物，你就不用跟他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官网跟门市的会员系统不一样，那所以要再跟你注册一次会员。那这个听起来很奇怪，这就是资料没有打通啊。那只要你的 OMO 那 EC 跟 POS 有串接好的话，今天这个消费者只要过往有买过产品，那你在系统就会查得到，然后推荐他更多合适的商品。好处三，最后你可以做出数据化的个人行销。那过往我们做电商行销的时候都会觉得数据不准嘛，像是小明注册网站会员的时候他是用 email，然后在注册门市会员的时候是报手机，所以你从系统看就不会知道这两个账号是同一个人。但是我们今天在 O&O 完成整合之后，不管小明是在门市购物还是在网站购物，他都会直接归到小明的账号底下，那这样就可以更能掌握这个精准的数据，然后针对小明这个人去做更有效的行销布局。这样讲完了，我们再整理一下，电商要不要做 O&O， 我有三个看法。第一， O&O 的重要性，就做 O&O 会让消费者体验更好，然后做出更多成交的机会。第二，没有做 O&O 的潜在危机会让你慢慢的赚不到钱，然后很依赖那些帮你卖的通路，最后被他们予取予求。第三，做 O&O 对品牌的好处就会让你越来越方便赚钱，品牌也会越来越稳，越来越大这样。那做 O&O 我们 Cyberbees 是专业的，像线上线下我们都知道经营的 know how，因为我们产品就 EC 跟 POS 啊，线上的电商系统跟线下的结账机。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点开资讯栏的连结，我们的开店顾问会跟你分享更多 O&O 的细节，听听看不用钱。最后，还是讲讲电商的八卦，就是我现在是这样认为，就是说 O&O 最有价值的地方，还是获客跟夜间时段营收，就是说你靠实体的门市来增加你品牌的会员，那你就可以一直再行销它这样。那原因是因为现在的电商网络广告已经太贵了，真的很贵，贵到说我不如自己去开一个百货专柜或是一个街边店或百货花车，然后人来人往，我就那边什么加赖送小礼物等等，我先吸会员再说，这样吸起来做出来的会员的成本，还比你用网络打广告还便宜很多，你就是开一间店然后摆商品，然后有人进来介绍，就可以成交结账，那个转换率，都比电商高非常的多，网就在帮实体门市导流量，就是你去店里看，店里在做活动然后免运，然后我们在高雄的百货公司哪边哪边哪边都有设点，那你就去好。那实体门市啊，就会吃到人家帮他做的客人嘛。那路过看看，等等，我们叫做问问哥看看姐，那他没有要买啊，可是你也是让他扫扣加赖，然后先领个小礼物这样。那有了这些资料，电商部就可以怎样再行销他，再行销他。日后看这个问问哥看看姐，他们是要在线上还是线下成交，这都可以啊，就是增加会员的方法。那未来再行销只要追踪好，应该都是不愁销售的。讲完了，就这样。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要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 你们将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ees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ees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 Cyberbees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